请翻到课本的108页。上个礼拜已经上到这个论文啊，所言灭者为心相灭啊，非心体灭这个地方啊。那么慈州大师的述记啊，他解释里面在这一页的第五行，他还是提到故八地不能俱断而即成佛。那么我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子，而即成佛这四个字啊，应该划掉啊，不要放在这个上面，因为这样的解释啊其实是不合道理啊。因为下面马上就可以看到了，109页啊，第一行第二行啊，论文说若心体灭则众生断绝无所依止。所以真心的体啊，如果灭掉的话，那么不可能成佛啊，真心灭了怎么可能成佛呢啊，整个变成是断绝啊，就是断灭论啊，跟外道的断灭论是一样的意思啊，所以不能够用成佛来这个加以这个解释的，不可以的啊。所以如果真心跟妄心一起断掉俱断，那么众生断绝不可能成佛啊，所以而即成佛这四个字啊是不对的啊，这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。好，今天我们看这个中间这个比喻啊，比喻的这个论文，如风依水而有动向，若水灭者则风向断绝啊，无所依止。那么我们呢把这些论文呢加几个字下去啊，加几个字下去看起来是比较容易懂。这一句加三个字，大风小风啊通通都是依水，加四个字啊，这一句加四个字，而有大小浪之动向。好，下面那个无所依止这一句没有改，先把这些字加下去啊。接下来两句，这两句啊，好，论文的七句啊，我们把这些字啊补下去啊。再来看慈州大师的解释，初二句就是如风依水而有动向，这两句通欲向依体力，通啊就是总的意思啊，总的意思，整个的意思，就是把大风小风啊通通都包括在里面了，总的包括在里面啊，大小风向啊都包括在里面，这两句啊是这样子的意思啊。向啊就是在比喻里面就是那个浪啊，风吹以后水会起浪，那么大风起大浪，小风起小浪，大小的风通通都是依水而能够升起大浪跟小浪啊，就是大小风啊都包括在里面，大小浪啊都包括在里面了啊，所以说依了这个水而能够显现的。大风小风之动向通依水体而有啊，这两句是这个以通喻，就是总的比喻，相应染心，就是粗的啊，三个相应的染心啊，染心相，以及三个不相应的细的染心相，通通是一真如 心体而能够建立。这两句论文啊，是把这个粗的相应染心，细的不相应染心，通通都说他们都是依了真如心体而能够建立。好，下面的五句，若随灭者啊，以下的五句啊，我们看他的解释啊。若随以下，别欲相灭体存，就是别是指的是大小风啊，个别分别的来加以说明啊，大风跟小风啊，有先后的次第的，在这个环面门当中啊，有这个粗的是先啊，细的是后啊，所以需要这个个别的加以说明，所以是别喻啊，个别的比喻啊，粗相、细相这些染心相灭掉，但是那个真心的体啊，是还是保存的啊，不灭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分两部分，右二啊，分成两部分。先五句，初五句，比喻这个初的相应心啊灭，就是大风啊，吹出来的大浪，比喻初的三个相应心，那个染心。又分这五句呢，又分两部分。最初的三句是反说，反过来的说，意思如果大风向如果灭了，随体也跟着灭的话，随体灭掉了，那么后面的那个小风向啊，就断绝，就无所依止了，因为随体灭掉的关系。后面的两句呢是顺说，从正面的去说，以大风灭时随体不灭，所以那个后面的小风的那个动向啊，时可相续，我这里写的是得可相续，仍然可以相续的，因为随体不灭，所以那个小风的那个小浪向啊，仍然可以这个存在那里的。那么这个是前面的讲大风向啊，这五句啊是讲大风向灭，随体不灭，小风的那个细向呢啊，细浪小浪可以相续的。后三句比喻不相应心，就是三细啊，后面的三细向。那么我们再重新写一下，后三句我们也给它加几个字啊，比较好懂。好，看这个数据啊，最后一行的数据，后三句啊是比喻不相应心啊，如果灭的时候，唯以小风灭故，在比喻当中啊是小风灭掉，所以那个浪啊，小的浪啊是灭了，小浪的动向啊也跟着一起灭了，小风灭，非随体灭也，比喻这个三细相啊灭掉。不相应心啊，三个不相应心灭掉，但是呢随体就是真如心体啊是不灭的，这个都好懂啊，用比喻来说明，用水跟浪啊来做比喻。下面是合到这个法上啊，那么无名一耳，我们也是加一些字下去啊，先看前面的两句啊，前面两句啊加下去啊，加下去比较好懂，这样加下去啊就很好懂了。好，这两句呢我们看数记啊，以法合喻，那么也是跟那个比喻，前面的那个比喻啊，用风跟水的比喻是一样的啊，也分两部分，就是粗细啊，粗和细啊，分开来。初二句啊， 啊，初二句呢是通合，就是大小总的合到这个法上去。这个以法合喻啊，也是分二啊。我们这样讲，是通别二啊，通别二，以法合喻啊，一二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注意注好了，通和别啊，一通别二啊，一二啊，我们这样注，这样注好了啊。那么跟前面的比喻啊是完全一样。也分为通说跟别说两部分啊。通说的部分就是粗的细的一起说，别说的部分就是粗的细的分开来说。所以下面的初二句的这个粗字啊，就指的是通说，通说里面就这两句。所以通合，合就是用比喻合到法上，相依体力，这个粗细相合在一起，通通是依这个心体才能够建立啊，要有真心体才能够建立。那么粗细无名，亦如大小风耳，这个耳字跟耳朵边的耳意思一样啊，用耳朵的耳一样，可以用，可以通用。比喻是大小风，法是指的粗细无明啊，也就是三细四粗，也可以说是粗的三个相应心，细的三个不相应心，意思一样。通通粗细无明是依心体而立，大小风是依水而立，所以它的所依啊是心体是水。所以这里呢合在一起说啊，比喻跟法合在一起，一心体水，在比喻里面是用的是水，在法这一部分用的是心体，而有粗细无明的动向，这是法。是无明之相，粗无明相应心与细无明不相应心。这个说的粗细无明动向啊，把它分开来说呢，是有粗的无明的相应心，以及细无明不相应心，皆依心体而有，所以这个是通说啊，就是总的说，把粗细合在一起说啊。再来看论文，若心体灭，如果真心这个体啊，如果灭掉，则众生断绝，无所依止。这个众生断绝啊，九法界的众生通通都断绝。既然众生断绝，就不能成佛。所以我一再的说，前面说的八地成佛的那个句啊，那个句子啊，那种的讲法是不能够成立的，是违背道理的啊，违背道理，也违背这一段论文。那么比孝记啊，是最先说八地成佛的这一个讲法，而慈州大师就承袭这个比孝记说的。其他的注解啊，我翻遍了我所能够找得到的注解，我都找过了，都没有这样的解释。可见的这个八地成佛的这个讲法不是主流，不但不是主流，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它是不合道理，违背论文，违反这个论文的这一段啊，所以不能够这个用这样的这个道理用这样的这个论点去解释的，不可以的。众生断，因为这个心体灭的话，众生本身就无所依止。众生之所以能够流转生死，能够这个修行成佛，通通是有这个真如心体作为所依。下面再看，以体不灭，心得相续。这个我们这两句啊，我们加点字下去啊。 加几个字下去，后面还有三句，干脆一起写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书记啊。若心下，就是若心体灭，则众生断绝，这个地方啊。别合，就是整个合啊，也是跟那个比喻一样，分成通和别。现在这个若心以下是别啊，就是大小粗细啊，大小风粗细的染心啊，个别的加以说明啊。别合相灭体存，又分两部分啊。先的五句啊，是指的是粗的相应心灭啊，相应心是粗的啊，又分两部分。最初的三句是反面的去说啊，如果若啊，如果相应心这种染心灭了，如果心体也灭的话，则众生不相应的染心亦断绝。他这个解释啊，就是问题出在这里啊，他只解释众生断绝啊，他解释为众生不相应染心断绝啊。论文明明讲的心体这个灭，他把那个心体灭啊，不去考虑它，对吧？他没考虑这个心体灭这几个字。论文很清楚的说明，如果那个相应初的相应心灭，心体也灭的话，众生断绝，这个前提啊，他把它丢掉了，把众生啊断绝的真心灭，众生断绝这些前提他都丢掉了，他只考虑到初的这个相应心灭啊，细的相应心啊就不会升起，于是乎八地成佛，他这样的扭曲这个论文的意思。所以问题就在这里，他只解释那个细的不相应的染心断绝，把这个心体断绝的这个部分啊，他没有去考虑，他只说啊，不相应的染心也就是三细相啊断绝，三细相无所依止啊。他比喻，从比喻中又说，如大风灭水体也灭的话，则小风亦断绝无依，无水不显风故。这个比喻好像有顾虑到水灭掉了啊，水灭掉了那就众生断绝嘛啊，就没有成佛的问题了嘛，断绝了哪有成佛啊。所以他这个比喻是有问题的啊。次二句呢是顺的说，就是论文的第二行，论文本身的第二行，以体不灭心得相续啊，这两句是顺说。因为心体不灭啊，所以不相应的染心啊，就是三系的这个相啊，方可相续。如同那个比喻里面的水体不灭，大风虽然是平静了，小风呢仍然可以相续的。最后的三句啊，论文最后的三句就合到这个法上啊，是指的是不相应的细的那种染心啊灭啊。知就是无明啊，无明不觉，它所呈现出来的相状啊，就是愚痴啊，痴相。这个地方用到词，它的相状，无明的相就是痴相啊。为无明灭，所以呢，无明灭了以后，业相、转相啊、现相这个三种细心相随之而灭。然非真心体，随妄心相灭掉啊。如这个小风啊，灭了以后，水体仍然是不灭的，大小风通通灭掉，水体仍然存在。如相应心以及不相应心这些染心相灭掉， 真心啊，真如的心体仍然存在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在这个论文里面哈，最后的三句，他用的是痴啊，把无明啊用这个痴来替代，就是他的相状就是痴相。而这个最后一句非心智灭，用一个智，不用心体啊，因为无明的部分用的是相，痴相，所以真心的部分也用一个智啊，就是它的相，大智慧光明义啊，就是真如的相啊。这个是文章啊，它是这样啊，妄的用相的话呢，真的也用一个相啊，因为体和相是不离的，无明为体，痴就是它的相，两者不离啊。真心啊，真如是体，他的这个智慧、大智慧、光明义等等的这些般若智啊，他的相是跟体是不离的，所以呢，也用一个智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到这里呢，就全部讲完了啊。接下去啊，又是一个新的这个科目啊，叫做染净相知啊。这个呢，后面的从113页开始谈到的这个啊，染法熏习乃至于净法熏习啊，论文看起来很复杂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发给各位的是一个参考的一个图啊，我自己做的这个图不见得很妥当，但是呢，对于各位了解这个论文啊，可能有一些帮助。因为光是看文字啊，有时候啊没有办法一下子啊观念很清楚，所以呢，如果看了这个图以后再对照这个论文啊，可能啊比较清楚一些啊。如果没有这个图啊，各位刚光看文字啊，看过一遍就忘了，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啊，这个跟那个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始终理不清的。你现在有一个图在旁边这样子对照了看的话呢，可能观念会比较清楚一点啊。这个是到113页开始才要用。好，我们翻过来啊，讲染净相知的这部分啊。复次，有四种法熏习异故，染法净法岂不断绝？就是众生无始以来啊，染法净法岂不断绝？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熏习染净啊相知的关系，所以进进退退，一下是个好人，一下又变坏人，做善事做恶事啊，不停的在起起伏伏啊，就是染净相知所形成的啊。那么关于这个熏习啊，后面当然是比喻啊，用的是衣服来做比喻啊。我们穿的衣服，尤其古人穿的衣服啊，上服跟下服两节，我们现在也是啊，上服跟下服啊。那么他这个比喻里面的熏习啊，用的是香气气味的一种互熏，就说新的一套衣服啊，上服下服啊，本来就没有气味，新衣服没有气味啊，我们假设是这样子的。